美国国会星期三通过法案，对美国的税收制度实行全面改革，共和党人欢呼雀跃，这是川普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
尽管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官员宣称取得胜利，美国及其盟友警告说，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远未结束。
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不认可川普总统的在职表现，不过也有选民支持川普，他们认为民调不精确，国会两党的议员都在贬低川普总统。12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国会星期三正式通过了法案，对美国的税收制度实行全面的改革，这是川普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的立法胜利。川普总统发表讲话庆祝税改法案的通过，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下午3点呢，这个川普总统邀请了所有的他的内阁成员，还有这个在国会的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也就是协助他来通过这次税改方案的这些议员们，一起到白宫来庆祝。那么在这个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呢，就举行了很大的你看那个庆祝的一个仪式，看到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呢站在两侧的这个阶梯上，而共和党的参议员跟川普总统站在一起。那么川普总统在讲话当中先讲，是说他最新得到的消息是说，这个法案呢已经造成了效果了，将会让这个 AT&T 这家公司为他的员工加薪。那川普总统说呢，这份税改方案就是希望要能够让企业来提高员工的工资，并且创造更多的就业。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的时候，针对这个税改方案的通过他的说法。
Hasn't been done in 34 years.
这34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实际上从来没有过。我们打破了每一项记录，这是最大的。我总说这是巨大的，但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减税。税制改革真的很特别。
And reform, but tax cut. $3.2 trillion.
为美国家庭减税3.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把标准扣除额和儿童税收抵免加倍。普通的收入为7500万美元的美国四口之家，将少交2000多美元的所得税，他们会拿到2000美元。这个数字在我看来还是低于平均水平，你们会得到更多的。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份税改方案呢，是将这个美国的公司的营业税直接降到20%几，那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减税。不过对于像川普总统所说的这个美国的家庭、美国的个人的减税呢，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庆祝活动当中呢，川普总统也一一感谢了这些共和党议员，而这些议员们呢，也一一的上台感谢了川普总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说法。
Something this big,
如此巨大、如此划时代的、如此深刻的东西，如果没有精湛的总统领导，是不可能做到的。总统先生，谢谢你带我们超越终点，感谢你让我们到了这里。
Thank you for getting us where we are.
是的，那原本川普总统是说呢，希望说国会通过法案之后，他能够即刻签署，然后把这个法案当作是送给美国人最佳的圣诞礼物。不过呢，根据这个白宫的经济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这个主任这个盖瑞科恩的说法呢，他说川普总统可能不会在圣诞节之前签署，而是可能他延到明年1月1号之后才会签署。那么川普总统预计呢，将会从明天出发，前往他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海湖庄园来进行度假，直到1月1号才会再回到华盛顿。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星期三正式通过了税改法案，完成了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首项重大立法政绩。有关国会今天最新的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易华你好，我们知道今天上午众议院其实就昨天通过的税改法案又重新进行了表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原因是什么。另外今天国会整体气氛如何？
好的，平章，就像您刚所说的，这个在今天上午呢，众议院呢是重新就昨天所通过的税改法案重新进行表决，原因是呢，这个昨天通过的这份众议院的税改法案呢，送到参议院之后，发现了有三项的修正条款是违反了参议院的博德法规，或者是有人翻译成博德规则或是博德条款。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博德条款或者博德法规呢？在参议院当中呢，审议这个税改法案的程序启动的是一个这个和解程序。那么和解程序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这个议事的这个讨论不能够超过20个小时。与此同时，这个在参议院的这个审议当中呢，也不需要绝对多数60张票的支持来通过法案，只需要简单的过半50张票就能够通过法案。那么由于即使是这个反对党全数的反对这项法案，由于议事规则不规则不能够超过20个小时，因此呢，这个反对党也不能以这个 filibuster， 也就是冗长的议事讨论辩论的这个规则来阻挠议事的进行。因此呢，但是这项的和解的程序虽然是简化了法案的这个讨论和通过，不过呢，它当中有一项法规叫做博德法规，内容就是说，这个在讨论的这项法案，它在接下来的这个10年的窗口期呢，不能够增加政府的联邦赤字。那么根据这个共和党所推出的这项法规，这个税改法案呢，虽然是减少了政府的支出。减少了政府的收入，不过呢，他们也会在从其他的地方减少政府的支出。两两相抵之下，共和党的这个联邦政府并没有增加政府的赤字，这是他们的理论。那么，在这个法案呢，在今天上午呢，众议院重新表决之后，是以224票支持对201票反对通过了众议院。因此呢，参众两院都通过之后，目前已经送交白宫，由总统川普来进行签字。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可以说是相当的高兴。昨天晚上在参议院是以51票对48票的这个投票呢，通过了这一项税改法案。对于参议院来说，可以说是注入的共和党的一剂强心针。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今天全体院会上发言，也表示昨天晚上参议院完成了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我们继续来听听麦康奈尔在今天院会上发言怎么说。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really remarkable.
昨天晚上，美国联邦参议院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经过了一年的努力、数十场的听证会以及透明化的程序，我们终于通过了法案，成功改革的美国税制。这将减轻美国家庭和小企业的负担。我们通过税改来启动美国经济，鼓励美国就业机会增长，将投资带回美国，并把钱还给我们所代表的美国人民。
And to put more money into the pockets of hardworking men and women that we represent.
当然，相较于这个共和党方面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欢腾；在民主党方面，则是乌云密布哦。他们对于共和党强行通过这一项税改法案，则还是相当的不满。那么刚刚在稍早的时候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是联合召开了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上面呢，舒默领袖呢，则是谈到了他相当反对这个麦康奈尔的说法。他认为共和党的这项税改法案根本是经过不透明，而且是密室协商的过程来进行的。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议员怎么说。好的，我们可能由于陷入一些问题，不过舒默刚刚在这个刚刚的记者会上是谈到了这个共和党人会对于他们今天所通过的法案感到相当的后悔。那么他也强调说，民主党人会持续的这个监督政府，并且强调为什么这项法案如此不受欢迎，而且共和党的理论和实际的情况是相差甚远的。那么这项法案呢，可以说是自美国自198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这个减税。那么最大的重点在于公司企业税呢将会从35%降到21%，那么对于一般人的所得呢，也有不同幅度的下降。那么根据这个无党派的华盛顿的这个智库研究中心、税负政策中心的这个报告显示呢，中等家庭的这个平均收入可能会少缴$900的这个税收。那么在占美国1%的这个有钱的美国人口当中，每年可以少缴$51,000的税。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会的连线报道。
在川普政府出台了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一天之后呢，白宫就提名被一向认为是对中国友好的职业外交官董云尚来出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那么这一提名呢，被视作是国务卿蒂勒森的一大胜利。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丽雅来介绍。丽雅你好。丽雅，
哎，林森你好。
丽雅，为什么说这次提名这个董云尚出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蒂勒森的一大胜利？
后呢，他一直就是非常的这个想支持董云尚来，就是出任这个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一职务。那么董云尚是自今年三月开始以来就一直是以助理这个助理国务就是代理助理国务卿的身份来行使这项职责。我们这蒂勒森本人他其实以前并没有在政府里任职的经历，就所以尤其是在这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对朝鲜政策的问题、美国对华关系这些问题上非常仰赖董云尚，而且我们也知道他其实非常的赏识董云尚，所以一直希望他能够就是正式从这个代理的这个身份呢转正为成为这个助理的国务卿。但是呢，他这一项就是蒂勒森这个提名呢，一直是没有得到白宫的一个批准的。我们之前也知道，就是实际上不仅是白宫不认可他的这一个提名，而且实际上一直是试图的多方的阻拦。我们看到今年八月，就是当时还是川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班农在接受这个对美国展望杂志的采访的时候，就公开的表示，就是说他当时这样说的，他说我正在把负责东亚国防事务的人换掉，把鹰派人士弄进来，而且他专门点名董云尚哈，他说我正在把董云尚弄出国务院。那么从这个表态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班农以及他们就是这一派人看来，董云尚的立场可能是不够，或者说他不是一个鹰派的人物，或者说是不够鹰派哈，尤其在对华关系上。所以现在他这个就是董云尚这个提名终于就是得到白宫的正式的一个提名，所以说是应该说是蒂勒森的一个胜利。
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董云尚，他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啊，他的这个背景，那么根据他的这一个背景呢，他假如出任这一职务以后，对于美国的这个亚洲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董云尚他是1991年进入美国国务院的。那么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他关注的领域实际一直是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政策，可以说是就是对前苏联国家哈、俄罗斯还有对中国这方面的一个专家哈，因为他以前都重点研究的就是这些国家。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土库曼斯坦使团的一个副团长，那么也在国务院中国与蒙古事务办公室做过副主任，还有就是朝鲜事务办公室经济部的负责人。他在驻外的经历中呢，也在这个美国驻北京、成都，还有这个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和这个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的使领馆里面都任过职务。那么在就是担任这个代理助理国务卿之前，就是2016年呢，他是出任首席的副助理国务卿，负责美国对中国、蒙古和台湾的政策。那么在进入国务院之前呢，董云尚在这个华盛顿的一个研究机构叫外交政策研究所工作过，就在那专门研究苏联的这个政治和当代的俄罗斯。实际上他是会说俄语和汉语的。那么至于他的这项提名如果获得参议院的批准的话，对于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亚洲政策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应该是会与这个川普政府其他一些鹰派的声音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哈。我们看到就是那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些专家就认为，就是说董云尚为蒂勒森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这种制度性的记忆哈，因为他非常的熟悉这个国务院的运作和这个美国在东亚和欧亚大陆这方面的政策，那么是会起到一个平衡的声音，因为他这个职务其实是相当的重要哈。 所以应该说对于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亚洲政策应该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过呢，我们同时也看到川普这个政府在任命提名董英祥出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个职务的同时呢，实际上也试图通过他的一些其他的人事安排对他来进行一定的制约。那就在上个星期我们从国务院获得证实，就是说就是这个曾经担任过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顿的这个前外交政策顾问和法律顾问，这个叫 Alex 王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出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实际上也就是说成为董英祥的一个副手。那么这个 Alex 王他也在2012年这个罗姆尼的总统竞选阵营也担任过他的外交政策的主任哈。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科顿参议员跟是川普总统在这个参议院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盟友。前段时间也还有传闻，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想这个替换国务卿，让这个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来接替蒂勒森。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这个职责呢就由这个科顿参议员来接任。所以那显然就是说这个 Alex 王和这个科顿参议员他们这方面就说是显然是跟这个川普总统这边他们的一个政治的盟友。所以我觉得从这里这种安排上你可以看到有一种制约的这样的一种考量。
好的，感谢记者丽雅的连线报道。
本周中国宣布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从由数家国企主宰的电力行业开始，这是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化的第一步。具体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片长你好。我们知道这一项计划呢是旨在鼓励企业减少碳排放，而且是更新环保设备来减轻目前的空气污染以及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那么这一项计划呢为电力行业的企业设定了排放的限额，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的排放低于这个配额的话呢是可以向其他的企业来出售额度的，那么反之如果要是超过配额呢就要从市场上来购买额度。那么其实碳排放市场化呢在美国的里根总统时期就被采用过了，那么当时的政府呢采取了总量管制与交易这样一个机制，达到了减少使用含铅汽油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随后呢在老布什小布什总统时期呢也都使用了这个机制来改善空气污染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全球是共同面对着气候变暖等等这样的环保的挑战，而美国呢又在今年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那么中国现在这样的举措呢被认为是有意在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之中担当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我们知道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那么这个计划全面实施之后呢中国也将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但是现在市场普遍认为呢中国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一个计划，碳排放交易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那么中国政府呢现在似乎是没有给企业足够的时间，要求企业马上遵守这样的规定呢可能是过于急迫了。那么中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计划其实在2年前就已经提出了，但是被多次的推迟，而目前呢这项计划也只是针对电力行业。目前的系统呢采取的是一个模拟交易的方式，也就是说不需要真正的付钱。那么预计正式实施呢最早也要到2019或是2020年了。那么至于这项计划什么时候才能够像最初设想的一样覆盖8个重工业的行业呢现在还不得而知。平章，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中国三角轮胎公司将首次在美国设厂，有关各方呢星期二宣布给予三角轮胎公司1亿5200万美元的投资激励优惠，而该公司将在5年的时间里为北卡罗来纳州一个比较偏远的叫做艾奇库姆郡带来800个工作机会。该公司将会分别得到北卡州的6600万美元以及艾奇库姆郡的8600万美元的投资优惠。三角轮胎公司表示，将在金斯伯罗一处1449英亩的大面积的厂址上投资5亿8000万美元，修建2座工厂。那么，这片厂址是该郡用以吸引大型的制造厂商的投资而设立的。尽管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官员宣称取得了胜利，但是美国及其盟国警告说，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远未结束。川普在当选总统之前反对美国海外战争，主张把钱花在国内， 但川普上任后时常发现很难在外交上实践他所谓的美国第一。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不认可川普总统的在职表现，不过也有选民支持川普，他们认为民调不精确，国会两党的议员都在贬低川普总统。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制度实行全面改革，共和党人欢呼雀跃，这是川普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川普总统提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为亚太助理国务卿。
2017年就要结束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法国的梦想俨然破碎了。那么，伊拉克政府军和叙利亚得到联军支持的武装，在西方空军强国的协助下，持续发动地面战役，最终呢，迫使该恐怖组织退缩。尽管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的官员宣称取得了胜利，但是美国及其盟国警告说，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远未结束。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让2017年元旦伊始就充满血腥，他们派遣一名枪手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雷纳夜总会发动袭击，打死39人。
到处都是惊恐的人们，血、枪击和爆炸声，这些至今仍然萦绕着我。
但是这起致命的恐怖袭击掩盖着伊斯兰国的实际处境。随着伊拉克安全部队向伊斯兰国组织自称的首都摩苏尔推进，伊斯兰国节节败退。
敌人在我们目前溃败，他们在遭到重创之后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面临着强烈反对。突尼斯人走上街头抗议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返回。在美国，新任总统川普警告伊斯兰国以及类似组织说，他们将面临覆灭的命运。
我们还没有使出真正的力量，我们一直保持克制。我们一定要消灭伊斯兰国，我们一定要消灭伊斯兰国，我们没有选择。
作为加强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寻求加强反伊斯兰国武装，
首次为向拉卡发动新攻势的叙利亚民主军提供了装甲车辆。叙利亚城市拉卡是伊斯兰国武装占据的所谓首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巴格达说，
我们将继续与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人民并肩战斗，打击这个敌人。
虽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是仍然到处可以感受到其影响力。2017年2月，一名伊斯兰国同情者用砍刀袭击巴黎卢浮宫外的保安。该恐怖组织还声称对埃及亚历山大圣之主日发生的导致数十人丧生的袭击事件负责。伊斯兰国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显示实力。美国做出了回应，向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一处重要洞穴和地道设施投下了最大的常规炸弹。
让我明确地说，我们在2017年会与阿富汗同事一起完成摧毁伊斯兰国的使命，不会有任何懈怠。
到今年7月，伊斯兰国自称的哈里发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在历经数月的战斗后，摩苏尔获得解放。
我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伊斯兰国组织的结束、失败和崩溃。
3个月后，随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逃离其自称的哈里发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拉卡一片欢腾。同样在今年10月，伊斯兰国在菲律宾也遭到挫败，他们历时5个月攻打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的战斗以失败告终。但即使伊斯兰国不断丧失领地和战斗人员，其全球的行动能力还是可以通过在斯德哥尔摩、巴黎、巴塞罗那和纽约的袭击事件中感受到。
伊斯兰国清楚地表明，他们仍有能力继续进行全球战争，对西方进行攻击。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在北非、阿富汗和诸如东南亚等地的活动激增。
该恐怖组织明显在遵从其头目巴格达迪今年9月在一段音频讲话中的建议。他说，通往胜利的道路需要耐心和忍耐。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星期四少有的举行全体大会，考虑如何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表示不承认。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要求举行联合国大会，他说希望将会有对决议的压倒多数的支持。联大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会产生政治影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联大表决前警告说，他将留意所有国家的投票，并向川普总统汇报。他说美国会把名字一一记下来。
美国和加拿大将于明年1月在加拿大联合举办一个有16个国家参加的峰会，以此表达团结，应对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器项目的威胁。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会谈后，谈到了1月16日将举行的16国峰会的重要意义。
国际社会要共同送给朝鲜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不会接受朝鲜作为一个核国家、一个核武器国家。我们都分享同一个信息，那就是要有一个全面、彻底、可核查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朝鲜上个月试射了一枚可能到达美国东部的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使局势更为紧张。参加下个月温哥华峰会的国家有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土耳其、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法国、埃塞俄比亚、希腊、哥伦比亚、比利时、南非、荷兰、卢森堡和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印度也列席参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川普总统竞选时将自己塑造为一名化石燃料的推动者和气候变化科学的质疑者，他过去一整年的政策印证了他的这些观点。
川普总统最早的动作包括复兴两条被前总统奥巴马取消了的石油管道，这是川普主张的以能源为主导的新主张的开山之作，他认为这有利于保护国家安全。
40多年来，美国受制于那些将能源用作经济武器的外国政权。
然而，新科技已经将美国从一个主要的能源进口国转型成了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川普总统意在充分利用一切机会，他向煤、石油以及天然气勘探事业开放公共土地，放宽能源生产的监管规定，同时废除对抗气候变化的法规。 这其中包括撤销前总统奥巴马针对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规定的法规。
可能没有一项规定比这个更威胁到我们的矿工、能源工人和企业，而且正在对美国工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批评者指出，大部分州正在完成规定目标的轨道上，并没有对业界造成打击，而且他们质疑川普撤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理由。
这项协议不太涉及气候，更多的是让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占美国的便宜。
与此同时，2017年似乎是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三个年度之一。科学家越来越多地从热浪、暴风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看到了气候变化的证据。批评者说，川普正朝错误的方向努力。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比安科指出，这届政府的一些反转政策在法院受到挑战。
他们尚未成功，我们可以期待在明年看到反弹。
反弹力量来自各个城市、州和企业。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是其中一个几乎代表了一半美国经济的组织的联合主席。他发誓说，美国将会达成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
美国人不需要华盛顿来实现我们在巴黎的承诺。美国人不会让华盛顿阻碍他们实现这个目标。
随着风能和太阳能的价格大幅下跌，减排成本变得更低了。如今，可再生能源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对化石燃料形成挑战。但是，川普政府已经提议改变电力市场的规则，使其更有利于煤炭产业。环保署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正在计划针对气候科学本身安排一场辩论。
我认为精确测量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能力是一个需要更多辩论的议题。
但是全球主要的科学组织已经作出结论称，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因。比安克指出，普鲁伊特的观点是对他们的否定。
环保署这样一个旨在保护公共健康的部门能有这种想法，让人警醒。
这一年在肆虐整个加州的野火中结束，并且出现了更多对于气候变化的预测。关于气候政策的论战将会在全美继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川普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反对美国的海外战争，主张把钱花在国内。但是川普总统在第一年任期内时常发现很难在外交上实践他所谓的美国第一。
如果我成为总统，定会迅速果断地结束帮助别的国家建国的时代。
川普竞选的时候承诺以一个极度不同的方式来干涉外国事务。
我们已经在中东花费了6万亿美元，那些花费足够我们国家重建两次。
川普多年来批评美国卷入海外战争，说那些战争浪费了生命与金钱。但是川普上任第一年是怎样处理这些冲突的呢？简单来说，并没有大的改变。事实上，川普丝毫没有不乐于在海外动用美军。川普执政以来，美军在中东和北非的驻军增加了1/3，美国发动了更多的空袭。美国今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投掷的炸弹将比去年多出30%，美军在阿富汗投掷的炸弹也是去年的2倍。美国在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等地继续扩大展开无人机和其他空袭行动，尼日尔未来也可能名列其中。
今年和去年相比，美军对也门的空袭增加了2倍，对索马里的空袭增加了1倍，其中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片地区被宣布为战区，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在更少的限制下发动袭击。
总体来看，很难说川普的外交政策比起前任总统们的政策更少了些干涉主义色彩。美国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克里斯托弗·普勒伯尔说，其实是更加鹰派。
他持续进行他所承继的，然后再多使用一些武力，比如在阿富汗，虽然他之前说反对战争，实际上他扩大了在阿富汗的战争。
川普并不是唯一一位难以在外交政策上兑现其竞选承诺的美国总统。举例来说，奥巴马曾经承诺从伊拉克撤军，他确实也这么做了，但最终又派他们回去打击伊斯兰国。这提醒我们，总统候选人在外交政策方面会开出很多支票，但并不是总能兑现。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不认可川普总统的在职表现。不过，美国非城市地区的许多选民支持川普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高度支持川普的加州的乡间拉森郡发回的报道。
位于加州东北部与内华达州接壤的拉森郡，在2016年有超过75%的选票投给了川普。尽管川普的批评者人数众多，牧场主杰夫·汉普菲尔依然是他的铁杆支持者。
我认为川普做得非常棒，我赞赏他的人格。我认为很多没那么汉子的人就辞职不干了。
选民们对于经济迟缓以及社区服务的财务疲乏感到懊恼。曾经繁荣一时的苏珊·维尔最后一个锯木厂也在10年前歇业了。川普的讯息在一位电台脱口秀主持人这里得到了共鸣。
His message was, hey, we'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the little.
他的信息是，嘿，我们会照顾小人物。我认为这真的让乡村社区，包括我在内这些被遗忘的人产生共鸣。
拉森郡有超过12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是山地、河流与湖泊，他们有31000名居民，其中包括在三座监狱里面将近9000位囚犯，超过60%的劳动者受雇于政府，政府拥有或是掌控了超过60%的土地，这些土地也受环境等法规的制约，这让许多喜欢自主的选民感到愤懑。100%的红脖子保守派，我们在宗教上也非常虔诚。将近半数选民登记为共和党人，大约有20%的人是民主党人，20%是无党籍，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川普。
I'm really frustrated with it. I feel like he is working.
我觉得他是在分裂国家，我真的很担心我们国家的未来，也未必是他，而是他所采取的人民谁来掌控我们的政府的这些行为。
其他人认为川普只是遵守竞选承诺，清理华盛顿的政治沼泽。
他专心致志做事，也许不是那么快，因为他没有很多支持，但是我相信人们是支持他的，我会再把票投给他。
在此间，川普大多在移民、税改、开放联邦土地给私人开发等项目上获得好评。
I wish you would stay off Twitter.
我希望他能别再用推特了。我认为他有的时候有跑题的倾向，但是我认为他做着他说他试图要做的事。
不管旧金山或是华盛顿的心情如何，这些选民觉得川普信守承诺，他会持续获得拉森郡乡民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加州报道。
年终佳节到了，白宫里里外外都挂上了节日的布置。除了庆祝圣诞节，第一家庭也照惯例在白宫当中庆祝了犹太教的节日。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每年白宫呢都会进行节日的布置，而今年呢是由曾经担任过模特的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亲自巧手布置，因此让很多人感到好奇。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白宫的外墙现在都已经挂上了节日的花圈。
首先是11月20号，白宫的椰蛋树由马车载着抵达白宫北门，由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以及川普总统的小儿子拜伦出来迎接。这棵 19.5 尺高的白宫官方椰蛋树挂上了各州印记的吊饰之后，在白宫的蓝厅当中展示。今年的布置由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主导，由来自29个州、超过150名的义工将整座白宫打扮成银白世界。今年的主题叫做悠久传统，一座重达350磅的小白宫姜饼屋也展示在餐厅当中。白宫南面草坪外则树立了国家椰蛋树，这棵椰蛋树可供一般民众参观。11月30号，川普总统在国家椰蛋树的点灯仪式上致辞，他说
On behalf of Melania, myself,
我代表梅兰尼亚，我自己，拜伦，我所有的孩子，我所有的孙子，感谢大家，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美利坚共和国，非常感谢你们，大家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Very much. Merry Christmas, everybody.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Thank you.
除了耶诞节，白宫也照惯例庆祝了犹太光明节。川普家庭是长老教会的信徒，不过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川普的夫婿库什纳是犹太人。伊万卡在2009年嫁给库什纳之后已经改信犹太教。川普总统在犹太光明节的点蜡烛仪式上称赞犹太人，他说，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如同光芒一样照耀着世界各国。犹太光明节是全世界犹太家庭的传统，庆祝过往的奇迹以及未来的承诺。我代表全美国人向遍布全美国的犹太会堂表示感谢，你珍惜你们的家庭，支持你们的社区，并且撑起了我们钟爱的这个国家。
想要参观白宫节日装饰的民众必须提前上网登记，预计今年会迎来约25000名的访客。不过想要在节日参观时与川普总统伉俪合影的朋友们可能会失望了，因为川普总统将从12月20号到明年的1月1号之间前往他位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度假，并不会在白宫。
除了川普总统自己居住并且办公的白宫本身之外呢，在旁边由白宫员工在工作的艾森豪办公大楼也增添了节日的气氛。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州旧金山市，圣诞老人穿上了潜水服，为递送礼物的圣诞之夜做准备。圣诞老人星期二在加州科学院的礁石水族箱中亮相，这是他的年度表演的一部分。他会在这里喂鱼，并且回答各种问题，比如有关他的驯鹿的问题。许多儿童难以抵挡与圣诞老人自拍的兴奋之情。在圣诞节期间，圣诞老人每天都会在这里喂鱼，很可能会引来围观。
土耳其官方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星期三报道，一位土耳其检察官要求逮捕一名美国 NBA 篮球运动员，他被控辱骂总统埃尔多安。被指在推特上辱骂埃尔多安总统的 NBA 球员是伊内斯·坎特，住在美国，目前效力于纽约尼克斯队。土耳其今年早些时候吊销了坎特的护照，并下达了逮捕令，称坎特是一名逃犯，因为他支持穆斯林教士居伦。安卡拉指控居伦是2016年7月失败政变的幕后操控者。
中国与印度今年发生了一场持续70多天的紧张对峙，川普政府推出了印太战略的概念，强调印度在这一战略中扮演的角色。洞朗对峙和印太战略给美中印三角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2017年6月至8月，中国与印度在两国与不丹交界的洞朗地区发生了一场持续70多天的紧张的对峙。这场对峙无疑是2017年中印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虽然对峙最终以和平的方式收场，但它却给两国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与此同时，美国川普政府上任以来抛出了印太战略的概念，强调印度在这一战略中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角色。洞朗对峙和印太战略，那么给美中印三角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邀请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欢迎林峰。
谢谢。
这个中国和印度的这个对峙啊，显然在2017年给这个中印关系的未来的走向和发展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基调。
对。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场危机到底是怎么爆发的？
我们先来看，就是这场危机实际上它持续了70多天，非常长。那么也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30多年来被外界称为被3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一场这个对峙。实际上直接的导火索、直接的起因，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驻陆队，中国的这个实际上是有军方背景的驻陆队，那么在洞朗地区修建一条公路。那么这是它这个事件的直接导火索。那么印度就认为呢，这条公路太接近印度的一个战略非常要战略要地，也就是印度称为这个西里古里走廊的这么一段，印度称为鸡脖子的这么一条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那么洞朗它是一个小一个高原，那么他就认为呢，如果中国的这条道路修到洞朗地区以后，那么将来中国在洞朗地区这个巡逻成为常态化以后呢，那么中国的军队可以在洞朗的制高点看到西里古里走廊的一切。那么对于这个被印度称为是鸡脖子，因为这条狭长的地带是连接这个印度东北部几个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冲。那么其中这些邦也包括这有这个双中印有争议的这个中国所称的藏南地区，还有印度所说叫阿鲁纳恰尔邦。那么这个地方也人口也很多，资源也很丰富。那么印度就担心，一旦这个地方未来这个两国关系生变，那么中国要把这个地方切断的话，那么对印度的损失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它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来看它的背景的话，也就是说，印度人他从内心深处，他对这个两国1962年的一场冲突是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历史的阴影、一个包袱在里面。所以，任何中方的一些行动，特别是在边界的一些行动，都会挑动印度的这个非常敏感的神经。那么，这是他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谈到的一个是六二年的一个失败，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心理的阴影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说，这条路确实是在印度人来看，是给他的安全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影响。而且他印度认为这个地区是中国、印度和不丹三方都有争议的一个地区，而不是说像中国所说的是中国的一个领土。
那么这个事件当然最终是还是妥善的解决了，以这种和平的方式，还是似乎中印双方都保住了这个面子，但是肯定给这个中印关系还是带来了个负面的影响。
对，
除了刚才你提到这些原因之外，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印度会在2017年出现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事件的大的背景，就是一个是中国这个经济的这个高速崛起，给印度的一种就是印度的民族意识，还有它的这种民族感情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冲击。那么在印度的大街小巷到处充斥这个中国的商品，那么不光是非常简单的、非常一般的这种就日常生活的这个低端的这个产品，而也包括那个智能手机。在印度的这个大街小巷，我们看到印度人都拿着智能手机，全都是不能说100%，但是也有，像中国的华为手机、中兴手机、OPPO 等等，占据了印度大量的这个市场，甚至包括手机上的一些这个 APP。这个应用程序也都是中国的生产商生产，所以自然给印度造成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压力。那么印度一直是把中国视为一个巨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在整个地区、亚太地区、南亚地区一个巨大的一个这个竞争对手。那么这是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给印度带来的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中国在2017年包括2016年不断的就是说接连就搞了一些大的这个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有这个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丝路基金等等等等，都让印度感到压力。那么最为严重的就是说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呢里边跟 印度的一个死敌就是巴基斯坦，那么中国称为巴铁，跟巴基斯坦有一个中巴经济走廊。那么这个项目是穿过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争议的这个克什米尔地区，那么印度认为这个是侵犯了印度的这个主权，那么印度对这个非常非常的不满意，所以这个印度也是很少有几个国家是带头站出来是对这个一带一路是提出这个反对意见的，发出反对的声音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大的背景，在2017年发生这些事件，让印度对印中关系或者说中印关系有了一个更深刻的或者一个拐点。
嗯，我知道最近你也对这个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哈，可能采访了一些人，似乎这个中印关系还是有一些就是这么紧张的一些事件发生的，比如说有不久前有一个什么印度无人机在有争议的地方坠毁啊等等。那么就是说根据刚才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背景还有现在这个状况，那么2018年的中印关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预期这个在2017年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势必对这个未来这个中印关系的走势是构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消极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预期就是说特别是这个海外的专家学者包括印度和中国的专家学者都预期2018年中印的关系的走势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呢会不会再发生一次洞朗对峙，再发生一次就是说长达这个70多天双方这个剑拔弩张的这个一个情况，可能这种情况的这个几率也许不会那么高，因为双方都会从这次对峙事件中学到一些教训，吸取一些教训，学到一些经验，如何去避免，如何去化解这么大的一个危机。那么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的一些国内一些学者也就是说呼吁这个中国的外交界去反思中国如何处理好跟周边国家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过去10多年来看，我们来看就是中国的外交界基本上把这个目光是盯准了美国，那么认为如果跟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搞好的话，那其他的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其他一些比如说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中澳关系都会迎刃而解，都不是一些大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过度的把外交的资源和精力放在了美国这一个国家身上，而忽略了其他国家。那么特别是印度作为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大国，那么它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么未来也可能会跟中国在很多领域会有一些不仅有竞争而且也有合作。那么从中国来讲的话，它也会去考虑怎么去避免这样的一个事件，因为现在有一些反思来看，实际上这个筑路其实中方当时没有想到印度的反应会有这么大如此大的强如此之强烈的。
印度啊，一直有，刚才你也提到，印度人一直有一种对和中国相比起来有一种愤愤不平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在国际事务当中受到的重视不够。但是现在呢，川普总统呢提出了这个叫印太战略，那么在他这个星期公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里头又提到了这个印太战略这么一个概念。那为什么川普政府要强化印度在这个整个亚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我觉得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川普政府呢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扮演的一个竞争者的一个角色。那么川普总统他在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策略里边也这个报告里边也提到了嘛，中国是美国的一个竞争者，那么他把中国和俄罗斯是并列放在一起了，是一个竞争者。那么环顾这个整个地缘政治来看的话，那么印度在南亚地区呢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实际上印度也是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么当时我记得这个川普总统他在他的报告里边就是说到，那么美国要联合这个自由的国家，那么所谓自由国家也就是说西方的这种自由民主制国家。那么这样的话，印度在一个是在地缘政治的这个位置上，还有从意识形态上，还有从这个政治制度上都跟美国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那么也符合美国整体的这个战略。那么所以就是说在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策略来看，那么其实这样几个最重要国家，一个是除了美国、日本还有澳大利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印度。那么印度在整个这个大的战略上还有这个地缘战略上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他选印度的话也就 也就很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林峰，我想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美国推出这样的一个印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觉得中国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应对？
嗯，我想，大家对中国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做出一些改变，做出，特别因为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他强调就是说，中国在经济领域对美国的构成了挑战。当然，大家希望中国能够在经济上，比如说采取一些更多的这个改革的措施，更加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然后呢，能从而在根源上能够解决中美。和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这种贸易失衡的问题，那么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了，如果经济问题有一些好转的话，那么自然而然这个经济这个整体的关系会有改善。但是这是专家学者的一个预期，希望中国这么走，但很有可能中国可能不会这么走。嗯，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目前50%以上的美国家庭是一人独居或者两人合居，而32%的美国人与他人合住。传统的核心家庭住宅已经不能再满足这些群体的需求了，而可以随意改装的房间或许能够解决这个难题。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宁露的报道。
随着城市房价的上涨和空间的日益紧张，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寻求经济而简单的居住方式。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建筑博物馆近期呢，就用一个仅仅1000平方英尺的住宅为大家展示了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来创造无限的可能。
自由改装的墙壁，随意伸缩的储藏架，可以折叠的沐浴间，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未来场景，而是在国家建筑博物馆展出的新型家居。创造空间变化中的美国住宅大型展览将在一年的时间内用可移动的材料和家具打造三个不同的居住空间，分别服务于退休伴侣、合租的年轻人以及两代同堂。
Making room, housing for a changing America is about looking at our households today and how we're really living.
创造空间变化中的美国住宅这一展览旨在探索目前的美国家庭结构和居住需求，但是我们注意到市场上现有的房屋和这一需求并不匹配，所以我们想要提倡不一样的住宅思维和更加多样化的住宅选择。
Different way to think about housing and providing more housing options for how we live today.
美国人口调查局2014年的数据显示，近20%的美国家庭是两代或者数代同堂，32%的成年人与室友合住。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多居室又很难保证这些合住的群体拥有独立的空间。如何巧妙地利用有限的房屋面积，就变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This space is 1,000 square feet. We call it the open house, and the open house actually has.
这个样板间只有1000平方英尺，却有3个卧室、2个卫生间和1个厨房。当你走进来，你会发现这里的空间比看起来要多得多，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简洁有效，比如可以移动的墙壁，比如可以折叠的淋浴间。你不使用淋浴间的时候，卫生间就会变得更大。还比如这个房间，你可以坐在这里，也可以把折叠床放下来，旁边还有衣柜，所以这组家具结合了储藏、起居和卧室的3重功能。
除了强大的可塑性，这一样板间还体现了对空间的充分利用。在保证舒适度和观赏度的前提下，进来探索多功能和多种形式的居住方式，以满足合居群体不同层次的需求。
This idea of sharing, though, and multi-generational living, I think, is being driven in part by housing prices.
多代同堂和多人合居和房价上涨也有很大关系。此外，我们的社会逐渐趋于老龄化，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和他人合居，比如室友或者家人，就变成了更加经济和方便的选择。
Live with others, whether that means co-housing, sharing housing in some way, or living with your relatives.
这次展览所用的家居材料和设施已经投入市场，而随着单身合租人口的增长以及精简生活方式的普及，可以改造的住宅也许很快就会走进千家万户。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宁露，华盛顿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说，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要在该地区重新洗牌，甚至要重组国际经济秩序。那么美国如果要对中国进行经济遏制，将采取哪些手段？这对美中经贸将产生哪些影响？中国方面又该如何应对呢？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请锁定美国之音星期四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